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6月24号，公元2014年8月1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石举县又有3名藏人被毒打致死；藏人行政中央举办西藏僧人科学培训活动；西藏萨迦派法王在印北藏人社区传授灌顶；西藏到台旅游申请受阻，2年半无西藏团访台；美国记者出书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石举县真格乡藏人因和平请愿遭中共军警武力镇压后，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和恶化，当地又有3名遭捕藏人被毒打致死。本月12号，西藏康区甘孜州石举县真格乡许巴村村民因开展和平请愿活动，呼吁当局释放无辜被捕的村长旺扎，而遭到军警的开枪镇压，导致数十人受枪伤，该村几乎所有男子都被拘捕。昨天8月18号，中共军警将3名关押藏人毒打致死后，遗体交给了家属。西藏德格协会会长智美坚仓向本台表示：因和平请愿遭捕的西藏石举县真格乡许巴村村长旺扎的舅舅，现年60岁的次旺贡博、42岁的弟弟一西、18岁的女婿金巴塔辛三人，已被军警毒打致死。智美坚仓继续表示：昨天18号，中共当局还在石举县真格乡境内召开一次会议，对民众宣称真格乡许巴村村长旺扎遭捕的原因不是因为举办赛马节，而是涉嫌贪污公款。此外，本月17号，被捕的和平请愿村民洛百桑在被关押地点以自尽的方式抗议中共的折磨。同一天，另一位在当局的镇压中遭受枪伤的22岁年轻藏人也不治身亡。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和西藏图书馆的主办下，为期2周的西藏僧人科学培训活动于本月16号开始，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附近的比日白蚌希热林寺院中召开。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西藏噶举派高僧泰西杜仁波切、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顿珠多杰、西藏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出席了本月16号举行的培训活动开幕仪式。西藏各教派共计23座寺院的中观学科毕业的19名僧人和6名尼姑参加了培训活动。培训课程包括物理、生物、数学和神经学。
特别落在眼睛里是来的，鸡蛋给继续记着，其实第一个了呀，当然最开始的是呢。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副秘书索南桑波向本台表示，本月14号至16号，17位教师、作家、大学生和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教科书编辑人员，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参加了由行政中央教育部主办的阅读和翻译培训会，邀请藏印学者专家就怎样提高孩童阅读能力、丰富学校图书馆馆藏资料、加强翻译童书的意义等问题上进行培训。
这就是给三种人 translation， 英语那路的研究给安尼重点给来全部听的，安得普及那的嘛就业。
主办单位计划将英文和印度语各类童书翻译成藏文。此外，来自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 埃及和叙利亚等穆斯林国家的20多人来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参与了由藏人行政中央藏医力算学院特别举办的为期15天的藏医学培训及交流活动，主要介绍了医学四序中的本序和解序两部分。藏医力算学院教务主管巴桑旺堆向本台表示，
군주기단단소단단하러래출로다출로튼디고야다디디배공발배시요즘보여스
与会人士于昨天18号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当时尊者欢迎穆斯林兄弟姐妹们来到达兰萨拉学习藏医学的同时，指出虽然我们都信仰不同的宗教，但同样渴望离苦得乐，因此相互尊重和交流，加强各宗教间的和谐是极为重要的。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萨迦派法王达智仁波切于昨天下午2点钟开始莅临离达兰萨拉2小时车程的比利流亡藏人社区。今天19号下午，达智仁波切在位于附近琼达拉藏人社区中的宗萨佛学院，向各地的僧俗信众传授了三愤怒随喜灌顶，此次萨迦派法王达智仁波切弘法行程的邀请方之一，为居住在比日流亡藏人社区的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乌金多杰仁波切。在灌顶结束之后，萨迦派法王将继续主持在宗萨佛学院举行的修供法会，直至本月18号。在接受了当地僧俗信众供奉的长寿仪轨后，萨迦派法王将于8月19号启程返回。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年来，随着频繁的两岸交流，到台湾旅游的大陆旅客人数大幅增长，但西藏团客到台湾旅游却受到阻止。根据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和内政部移民署的统计，2013年全年中国大陆团体来台旅客数量已达169万人。目前大陆各城市区来台团客申请数量已超过限制，唯独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申请无法得到批准，而台湾到西藏旅游也有许多限制。中共国家旅游局规定，外国旅游者、台湾游客和海外华人在藏期间不允许自行旅游，不论客人人数多少，必须有组织、有计划的组团旅行。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2011年间，西藏自治区曾组织一个14人的示范团赴台交流。2012年迄今，2年半以上的时间，西藏再没有任何组团来台记录，明显是官方以行政手段禁止西藏团客来台。北京知情人士透露，西藏有2家符合资格的旅行社，也曾有西藏民众提出申请，希望以团客身份来台旅游。但组团社为西藏居民代办的护照却总是卡在自治区政府，始终没有下文。2012年4月，所谓西藏自治区当局颁行的护照审批办法后，藏人拿到护照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索南德杰说，如果藏人想得到护照，需要面临非常复杂和困难的程序，为了让申请得到通过，他们可能要等上好几年，过程中或许还得进行种种贿赂，所以对于绝大数没有官方关系的藏人而言，他们根本拿不上护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作家兼独立记者伊森·格特曼日前出版新书《屠杀》，以更多的证据揭露了中国当局活摘、贩卖以法轮功学员和藏人等人的人体器官真相。详细内容请听端语的报道。
据大纪元等综合媒体消息，前美国智库研究员、作家兼独立记者伊森·葛特曼日前出版发行了 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新书《屠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民主基金会举行的一场新书发布仪式上，作者伊森·葛特曼表示，《屠杀》一书中含有大量中共军方医院活摘并贩卖人体器官的新证据。葛特曼指出，军方医院早期是强摘维吾尔人、藏人和死刑犯的器官，从1999年开始转向法轮功学员。据介绍，这本新书中披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现在还在继续。作者分析，2000年至2008年间遭中共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5000人。同时，作者也提出了薄熙来、王立军、周永康等前中共高官在活摘器官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外，澳洲议员克莱夫·帕尔默在日前接受电视采访时严厉批评了中共对澳洲所造成的威胁，甚至怒斥向本国人民开枪的中共政府是杂种。中国国企中信泰富与克莱夫·帕尔默旗下公司间长期存在纠纷。英国《卫报》报道说，当时克莱夫·帕尔默指责共产中国公司试图偷盗澳洲的自然资源，而他自己会起身反抗对方的这种行为。另一位澳洲议员蓝碧也在稍后公开赞同帕尔默对中共的谴责。蓝碧指出，今天中国正在被一个好斗、反民主、独裁的政府所统治，因此呼吁澳洲增加国防资金，以避免澳洲被这样一个独裁政权所奴役。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国民南京负责暴力砍伐、肆意虐待其他村庄的财物，制造了许多吓人恐怖事件，使当地人民人心惶惶。为了制止我们南京负责的暴力行为，西藏派遣军事总管饶白伯龙巴和西藏中央代表赤门巴多高瓦等平息了我们南京负责违法事件，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满清与英国政府于1858年和1876年签订的条约，因应政府律政秘书长爵期麦国立率领的十位英国人到达西藏冈巴县，因西藏政府不承认所谓清英条约之规定，拒绝英国人入藏，使英国人不得不返回西藏，不得不返回印度。西藏人捍卫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尊严。公元1890年，满清政府和英英政府在印加尔各答签订一个条约，划定新藏与西京边境问题。公元1893年，为了完善落实该条约，满清和英英政府在印度大吉岭继续签订协议。该协议规定，在西藏亚东建立商埠口岸，允许英国人在此经商，并允许英国公务人员居住。公元1895年，由于西藏摄政王德穆霍图可图辞职，根据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强烈要求，第三世达赖喇嘛亲政。综上所述，西藏与满清的历史关系记载来看，公元1793年至1903年的110年中，满清驻藏大臣在西藏已经是名存实亡。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赞翻译并倾述《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点点。